当上大欢喜，切勿怀忧恼，埋怨俱放下，但以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竹窗随笔》。庄子一，有位俗士聚集年少的沙弥们，为其讲解庄子。夸大地说，《南华经》的毅力胜过《楞严经》。当时在座的僧众和居士竟没有人驳斥他的谬论。南华经相对于世俗的书籍而言，确实较为高妙，但如果说他的义理胜过楞严经，那就太可笑了。这位俗士只不过是位学识浅陋的读书人，他的品德学识本就鄙陋低下，不值得与他计较。他所说的话言不及义，本来是不值得与他辩驳，但只怕误导了那些小沙弥呀。然而这些沙弥如果稍微聪明敏悟，日后必能明了。譬如有人说，偷食胜过黄金来欺骗小孩，小孩长大明白真相之后，必定鄙弃欺骗他的人。庄子二，有人问，庄子的义理虽然比不上佛经，但是它的内容高远开阔，淡泊超逸，使人读之既欢喜又惊讶，这是佛经所没有的。许多文人做古文辞赋及科举应试时，都一昧地尊崇效法庄子，这该怎么解释？我答道，佛教的经典正所谓是至妙的义理，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，若要拿来与世人的文章做评比，如同以温暖和煦的春阳与多彩多姿的百花来较量美艳。暂且不与佛经比较，你如果要评论文章义理，不是还有六经四书四子书在吗？而孔子正是融会各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者，故以之为代表。我是以譬喻来说明，孔子的文章义理正大而光明，如同日月。而南华经好的文艺虽多，但如繁星一闪即逝，不好的文艺就像野火焚烧不尽。孔子的文艺深厚蕴藏而宽宏深广，如同河海般源远流长。而南华经好的文艺虽如瀑泉般使人心震慑澎湃，不好的文艺就像淫乱的风气搅扰人心， 孔子的文艺融合各家精要，自成一家之言，如同良玉般温润而泽人。而南华经好的文艺如同水晶琉璃般彩泽光润，不好的文艺就像品质较低劣的民科武夫，四者都是四欲的美食。孔子的文艺亲切又精深朴实，如同五谷育民，而南华经好的文艺就像安南的荔枝，大碗的葡萄，多汁甜美，但不好的文艺就像未成熟的梨与柿，又酸又涩。以上是大致性的比较，一般的文人要如何择诗取法，应已有方向。何况出家人根本不以世间的文学为业。庄子三。有人问，古大德注解佛经或者造论阐扬佛法，也有引用庄子的话，这是为什么？我答道，中国的著作当推周公、孔子、老子、庄子的著作最好。佛经来自五印度，必须借由中国的语言文字来阐明佛经的义理。如果不引用中国这些圣贤的语言文字，还有谁的话可以引用？然而大多只能借用他的文字，并非完全引用他的义理，只是取其仿佛而已。实际上只能取其稍微类似之处，而无法完全用来阐述佛经本意。譬如南方人到北方，北方人不认识船，南方人就指着车对北方人说，我们南方人常用船运载货物到远地，如同你们这里用车载物一样。这是借由车来解释船，并不是说车就是船。今天的竹窗随笔就讲述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